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来医治这地，来医治屏东浸信会，医治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是心灵受伤的，身体软弱的，主啊，那超自然的医治要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心里软弱的，过不去与人彼此得罪的，也能够在爱里彼此包容饶恕。主啊，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信息是我跟明静跟宪武传道一起轮流分享的尼希米记。今天尼希米记终于走到了第六章，第六章讲到的是终于在52天，他们终于在52天之内，他们已经建造城墙完成。在这么最后的一刻，好像仇敌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一波的攻击，这样的攻击很真实，也让我们很紧张，让我们很害怕，也让我们明白，其实常常要完成属灵的事或神国事工时，常常会遭到仇敌的攻击，而这个攻击就是属灵征战，而这样的征战临到了尼希米，相同的也会临到他的百姓当中。尼希米和以色列的百姓只花了52天建好了这些城墙，但是在最后一刻要安上门扇的时候，仇敌开始兴起了一波的属灵攻击。还记得吗？属灵征战是什么？在很久以前，有些弟兄姐妹很有印象哦。明镜传道讲到属灵征战的三招一要，怎么突破属灵征战的三招一要，还记得吗？耶稣爱我，我知道，要亲近主，要生死盟，还有什么？还要彼此能够在神的话语更多的能够造就。亲爱弟兄姐妹，到底属灵征战是什么？今天我要用新生命在定，新生命在读陪读本，是我们教会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要读到的。他这样定义有点文言文，所以我很难背起来，所以要看着稿子来把它讲一次。弟兄姐妹请听，属灵征战就是撒旦和他的爪牙为了抵挡上帝的旨意，特别抵挡上帝那永生的旨意，而对上帝的跟随者所发动的攻击。很文言文，很饶舌，对不对？总之一句话，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属灵征战常常要我们离开信仰，失去平安喜乐，充满惧怕，无法有平安完成神的心意。常常属灵征战发动的时候，就使我们的心无法平静下来。这个人很讨厌，我现在心没办法安静下来听讲道。这个人很讨厌，我无法跟他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个人有很多事情我不能认同，哇，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张龙想到有一件事情，属灵征战常常是取决于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受到攻击，而远离了那上帝永生平安的旨意。定义完属灵征战之后，我们就要更清楚的看到，其实在尼希米记里面，你知道仇敌他用惧怕来要攻击尼希米，以致在第六章有三个惧怕在这个当中，我把它分成三个段，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其实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惧怕，惧怕我的太太不爱我，我的先生不爱我，惧怕我的工作钱太少，惧怕那个，惧怕这个的。我不知道你曾经惧怕过什么东西，而且这些的惧怕是不是曾经让你睡不着觉，讨厌人，无法好好的能够生活，甚至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些的身体压力的状况出现。你是否经历过这样子的惧怕呢？有本书的作者这样写，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担心了许多的事情，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发现 90% 都没有发生过，因为这是惧怕。我相信这里有很多40-50岁，甚至上一堂还有许多80-90岁的松青的弟兄姐妹。我说这句话讲的对不对？他们点头如捣蒜。他说对啊，其实常常都是我自己头脑里面想的，这样的惧怕使得我常常在这当中无法平静安稳。所以仇敌所展开这样三个 步骤的攻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惧怕。跟你旁边说，不要惧怕。因为你知道吗？神早就得胜了。还记得吗？属灵征战的这一集当中，明镜传道讲的，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并不是跟上帝，因为上帝已经得胜。征战的对象是谁？是跟上帝的，是跟爪牙，跟天使，还有不是跟天使，天使是我们奴役的，也是我们可以猜败他去征战得胜的，而是我们，而常常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今天我们第一个要看到仇敌要使尼希米惧怕的，就是谎言。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六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三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行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今天经文一直帮我留着，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哦，今天会一直不断的在看尼希米记的六章一整章。好，这里有看到三巴拉吗？三巴拉是谁？从尼希米记的四章一节，如果你们翻到尼希米四章一节，我们会看到哦，三巴拉其实是撒玛利亚的首长。撒玛利亚首长邀请犹大的省长尼希米，你觉得要不要回应？如果你是一个甲公司的老板，约乙公司的老板，我们来吃吃饭，请问你会不会回应？可能会吧。不好意思，高雄县的高雄县的县长跟台南县的县长，相约吃个饭，你会不会回应呢？我想应该会应酬一下吧。但是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见尼希米怎么回答他。我们看一下，他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他说焉能停工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其实仇敌在这里要带领尼希米进到一个被杀的地方，以致其实尼希米第一件能够征战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他清楚神放在他身上的位分，他清楚他现在手中应该做的事，所以他告诉了仇敌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呢？在这里，尼希米属灵征战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断的持守他的意向跟呼召，他清楚神在他里面的恩典是什么。以至于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被仇敌拖延我们的时间，消耗我们的体力，甚至让我们影响了应该完成的事情，有经历过吗？看起来是一个对的事，例如说晚线传道、明镜传道，甚至现午传道，在讲道，在预备讲道前，我们一定要有安静的时间。当我们在闲讲道的时候，一通电话过来说：“晚线传道啊，请问你可以先来帮我祷告吗？因为我现在非常的紧急。”请问你会怎么做呢？可是我们还有其他两个传道人，是不是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知道如何回应呢？而尼希米在这边用非常有智慧的方式回应。为什么他这样子的回应？我们看见，因为他非常的清楚知道仇敌的诡计，就是要让他不能完工。因为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帮我到第一节看看好吗？第一节有一个刮胡，他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请问，当我们城墙建好之后，如果没有安门扇是怎样？完成的吗？还没完成，所以尼希米清楚的知道他现在该做什么事，以致他就用正确的回应：“我焉能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还没完成这功。”你知道吗？在这时候，尼希米知道而坚持下去，仇敌又再次的进一步的攻击。你知道这样的攻击，三巴拉名为邀请，实为威胁的邀请尼希米到阿挪平原。再往下，有看到这个阿挪平原吗？第二节，谢谢。他说：“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吧。”现在弟兄姐妹讲阿挪平原，想说这只是一个地方，对不对？有看过《赌神》吗？ 周星驰的赌神或刘德华的赌神，每次要发生事情的时候都会开到公海，对不对？开到公海的时候要，为什么要开到公海？为什么在公海要做一些坏事情，要杀掉那些人？因为那个地方山不管地带，他没有任何的法律，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在这当中来控制，来辖制他们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而阿诺平原就是这个地方，以致他们想要把尼希米骗到这个地方，想要害他。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仇敌的诡计，他目的是什么？要尼希米离开他原本应该要委身的环境，应该安全的环境。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啊！当他愿意走出去的时候，他就被杀，就失败了。这是一个我们属灵功课上一个征战得胜一个要很注意的地方。仇敌总是要调离你，离开一个安全的环境，离开聚会啊，离开你的小家啊，离开你的教会，离开你的家庭啊，离开你原本健康的环境。你有经历过这样子吗？仇敌用一个诡计让你奋不顾身的想要离开家。所以我们有一个学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的能够战胜属灵征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的知道我们自己能够得胜，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会小心我会得胜的而一个人出去对付仇敌。一直属灵征战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安全的环境，这个跟我讲的以前讲的安逸啊各方面是不一样的。安全的环境是当你在这当中是在神的里面，是在神的保守，甚至是在一个你应该所要在的地方。但是仇敌永远要我们离开身体，要我们离开保护，离开耶路撒冷，离开我们建造的城墙，把我们单独领出来之后，使我们被杀被击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领袖，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曾经属灵征战得胜的人能够再说我有多么得胜的生命。因为我们必须谦卑的明白，每一次的属灵征战，若我们没有倚靠神，没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永远不能得胜。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当中夸口。而尼希米在这当中，他识破了仇敌的诡计，仇敌要单独的约他出来，但是在二节他就讲到他们却想害我。你知道吗？尼希米是一个有属灵敏锐洞见洞察力的人，所以他不自以为是，他小小心心，他看见识破仇敌在这当中做的事，以致他拒绝了他。他说我在办你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接下来我们看见尼希米，他不单单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我们看见接下来的攻击正是一波更强烈的攻击。我们来看六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五到九节，请第五节。三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反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有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第九节说到仇敌要尼希米惧怕，再一次的他用谎言来攻击尼希米与他的权柄者之间的关系。王使尼希米能够去建造这个城墙，因为王信任尼希米。可是在这当中，他竟然用了一封未封的信，展开了一个尼希米的试探过程。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在一间学校工作，常常啊，她常常帮学校送公文，在送的每一个公文，她的主任都会把公文封好。唯独他观察了几次，他发现了一个东西。其实因为在学校都有考核嘛，这里的老师都知道，在考核的过程当中就要写评核表，这个也是要送到政府去做评核的。唯独这封信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封，所有的公文都封，就只有这封信不封。原因是什么？是试探吗？要试探他是不是看这里的文里面的东西吗？在这里其实三巴拉他们就是要试探你心里。他告诉这个封信一打开，传言就开始了，你知道吗？每一个拿到这封信的都有可能想要偷看，偷看的时候说，哎，尼西米他要做王啦，哎，尼西米他在这当中要叛变啦，他不缴贡物给王啦。你知道吗？这不是第一次了。在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城重新的被建造的三次当中，在以斯拉记，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以斯拉记熟不熟吼？以斯拉记也讲到，以斯拉要建殿的时候，有仇敌告诉王说，以斯拉他们要叛变啦，以后不会叫贡物给你们了啦，以至于王就停掉了以斯拉的做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会怎样？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哇，惨了！哇，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要赶快去跟王解释吗？或者是慌乱的事吗？但是我们看见尼西米在这里说什么？尼西米在这里说，你说的这次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亲爱弟兄姐妹，不是你说的，不是你做的，怎能仇敌在这中的谎言能够影响你们呢？你依然能够站立得住啊！但是常常仇敌把这样的谎言分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敢正确的把该讲的话讲出来，甚至我们不敢表达正确的事情，以致开始我们与人的关系有问题，开始我们与权柄者的关系有问题，以至于我们不能好好的在这当中与人同工跟相处，是吗？仇敌或许可以攻击你跟权柄者的关系，但是我要说他没办法攻击你跟万王之王的关系。以致亲爱弟兄姐妹，你当你明白神你在你身上的位分，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还有谁能够透过任何的谎言来攻击你呢？我要说，尼西米在这个谎言的攻击当中，第一件得胜的属灵的用具就是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的洞察力发现，他如果去阿挪平原会怎样？被杀死。因为他的洞察力发现仇敌有诡计在这当中了，以至于他有勇敢的站立在这当中。以致他的洞察力，以至于呢，他不自以为是，因为他也发现他自己很软弱啊。以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里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常常靠着祷告。帮我看第九节，他们都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第一章的尼西米到第六章的尼西米，每一个时刻尼西米遇到了攻击，遇到了困难，遇到了软弱，他做一件事情，求主坚固的手，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单单用谎言使尼西米惧怕而已，甚至他用分化使尼西米软弱。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攻击比谎言更可怕，这个突破也很不容易。仇敌其实蛮知道的，擒贼先擒王之策，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四散。以致在这当中，仇敌兴起分化了尼西米与他的同工之间的关系，与他所亲密的人之间关系。我们先一起来读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好吗？请。我到了
商店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多比亚和三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的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三巴拉、女先知挪迪里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所行的这些事。
哇，在这里多比亚他们甚至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会买了耶路撒冷的祭司或是先知啊。在这当中，哇，多比亚用最高杆哦，他竟然从宗教领袖的角去切入，要来攻击尼希米。可是这时候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示玛雅是谁。我们如果从前后我们大概看见哦，示玛雅应该是个先知，而这个先知应该跟尼希米的关系很好，因为你应该不会有事情就跑到那个人家里去找他吧，所以能够去家里去拜访对方的，某个程度上应该是关系很好的同工。这个先知与尼希米的关系很好，但是仇敌就在当中要给他一个陷阱，就是他买通了这个先知示玛雅。而当尼希米来到了这个先知的家前面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哦，我不如在神的殿里面来见面吧，将殿门关起来啊，因为他们要杀你，在夜间就要来杀你的。哇，他假装说神的话，因为他下面就看到尼希米说，我想这不是神对你说的。你知道他怎么样，为什么要骗他去神的殿里吗？请问一下，尼希米的角色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位分是什么？他是省长，对不对？是酒政，对不对？请问进到圣殿的应该要是谁？祭司。如果没有未经同意而进到圣殿的会怎样？犯罪，甚至被击杀，是吗？哇，他有没有很大的诡计？他在这当中跟尼希米说，哎呀，既然会被杀害，你就去到圣殿好了，在那里他就不敢杀你了。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要他进到圣殿？其实在以前的法律律法当中，他有讲到，如果有人要杀你，你也可以逃到圣殿当中，你就避免被杀。可是你知道吗，这又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他要带尼希米离开什么？他应该要在的环境，以至于他这样子的谎言要使得尼希米，甚至他的百姓会说什么，你不是说你要建造城墙跟我们站立吗？不是说哇，所建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看到你们因为没有城墙而被毁，这件事情使你们被羞辱，所以我要建造起来吗？那你现在怎么因为怕被杀就躲起来了呢？他的百姓可不可以这样跟他说话？他还能够站立在这当中吗？而如果他善意的进到圣殿当中，他犯了罪，他还能够好好的帮助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完成建造起来吗？完全不行的。你知道吗？你心里他在这当中怎么回应？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尼希米讲了两次，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我是酒政，我是省长，我是那个背负着以色列的这些大家的兴亡，我们一起要来建造的人，我能够逃跑吗？像我这样的人，我不是一个祭司，我能够进到殿里面吗？岂不是犯罪了吗？尼希米征战得胜的 第一个在这里真难得胜一个很重要的要诀，就是他清楚明白自己的位分，以致他也清楚神托付在他身上的位置，以至于他不随意善意的进到那他不该进的地方。他清楚的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谁，他清楚的谦卑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是谁。像他这样的人啊，是高官啊，是省长啊，很有钱，很有势啊。像我这样的人很伟大，你看，哇，我带领你们52天快建好圣殿了。如果你心里那时是存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想失败了。像我这样的人，哇，如果总经理不是因为我，我怎能让他能够站在稳坐总经理的位置呢？像我这样的人，亲爱弟兄姐妹，你看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人呢？还是仇敌放下了谎言，放下了分化，使得你其实常常忘记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知道尼西米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尼西米的一章跟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与我父家是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他这是他跟神说的，他甚至跟他的君王说，我列祖的坟墓被烧，他跟百姓怎么的呢？他说我重建这城避免受到凌辱。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清楚知道他的位置，他应该要怎么做，他在这当中应该如何来。所以他这里说，尼西米说，我无法保护我列祖的坟墓，而且他说我整个国家民族都受辱了。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以至于尼西米整个生命都与民族连在一起。以致在尼西米的前面，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逃到哪里去，我逃离开的时候，我列祖的坟墓还被焚烧，我所有的民都被凌辱着，我要逃到哪里去？以致像我这样的人要逃到哪里去？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入殿保全生命呢？他的生命他清楚的明白不是用他自己来保存的，而他清楚的明白是神带领他的生命的，以至于神若救我，他也必能救我。这是神说的，这是尼西米说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再下来看，他说我的神，我的神啊，多比亚、三巴拉、女先知挪迪亚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吧。他又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应该要来说，在这里得胜的秘诀是尼西米清楚知道他自己生命的位分，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神的话语。知道吗？如果他不清楚神的话语，他可能随意的就可以进到圣殿去，他就犯罪了。他不清楚神的话语，他就中计了啊！他中计之后，他就被他的百姓所不认同，他还能完成神的工作吗？这个得胜，当仇敌的分化临到的时候，这样的得胜最重要的还是祷告。你心里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与神连接在一起。或许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神要你站的位置是什么吗？还是你就成功的被仇敌分化了，而使得你与人的关系失去和谐，成功的被仇敌分化了，使你不站在神所要你站立的位分上呢？第三个仇敌，我觉得这个攻击实在是对我来说是最软弱最大的。他用渗透的方式，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看见多比亚他如何渗透到尼西米所在耶路撒冷城当中。往下第15节、第16节、第17节，谢谢。再往下第17节，在这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与他以来信与他们。接下来，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联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兰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接下来， 他们藏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心，也将我的话传给了他，以至于多比亚又常常写信来给尼希米，要使尼希米惧怕。亲爱弟兄姐妹，多比亚渗透到了尼希米所在的地方，当时的犹大贵胄还有多比亚都跟多比亚有书信的来往，甚至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还有许多人跟这些人结为亲家。他在尼希米面前，他们在尼希米面前常常说多比亚的好话，而且在这当中他也把尼希米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让多比亚知道，以至于怎样，多比亚常常能够掌控尼希米这个城的所有行踪，而这个行踪最新的计划让多比亚能够常常透过他知道的现况来恐吓威胁尼希米，目的就是叫尼希米惧怕。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在这样子一个渗透的方式进到了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当中哦，你知道吗，他进到了那个他所爱的民族当中哦，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有多可怕吗？我看了一本书，它叫受伤的牧者，这个受伤的牧者说，对传道人对牧者最大的攻击并不是弟兄姐妹做了什么样什么攻击啊，讲坏话啊，什么事情，这个都能够靠着弟兄姐妹彼此祷告彼此鼓励而站立起来。最可怕的攻击就是孤立，这时候仇敌他就孤立了尼希米，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开始渗透，哎，那个谁谁谁，我跟你讲啊，那个尼希米怎样怎样怎样，那个谁谁谁怎么，那个尼希米怎样，那个怎样怎样怎样，哇，一个一个的分化他周围的人，好像这周围的人使得尼希米没有任何能够与他一起站立、一起祷告、一起同工、彼此支持的对象。我要说，当没有这样的时候，其实对牧者是最大的伤害。以至于在那一本书里面讲到，我也是这样认同，说再辛苦再多攻击，最害怕就是弟兄姐妹冷漠甚至孤立了这个传道人。有 90% 人因为这样的孤立，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离婚，甚至他再也不在他的服事岗位上面，忧郁症、癌症，甚至自杀。很多的牧者他们因此被消灭了他在他服事生涯当中的一切，就因为孤立这件事情让他孤单。我觉得这是最猛烈的攻击，从心里开始使他感觉到没有人支持他，使他感觉到没有人跟他一起祷告。而在这三个攻击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若我们不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若我们不清楚神在这当中所带领我们的，我们不清楚我们的位分是什么，我们轻而易举的就被攻击。若我们没有清楚神的话语，我们轻而易举的被谎言所分化。若我们没有专注在神的面前祷告彼此连结，我们轻而易举的就被渗透在仇敌的谎言当中。这一切一切为的是一件事，就是叫尼希米惧怕，不能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吗？神在我们教会吗？还是在你手中的工作，还是在你的家庭当中来做这样分化、渗透，甚至谎言进来，我们不知底道，以致我们关系破裂，以致我们在这当中彼此仇视呢？今天的尼希米没经历这样的征战，但他得胜有余，因为他凡事祷告，他紧紧的来到神的面前，清楚神在他身上的位分，清楚神的话语，以致他有那属灵的洞察力，看见仇敌的诡计，以致他勇敢的跟仇敌说，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你不要再来攻击我了。而且他清楚神在这当中的带领，以至于他能够征战得胜。谎言的攻击吗？分化在我们的当中吗？还是渗透仇敌的恶效在这当中呢？很不容易，但尼希米怎么征战得胜？现代我们这群百姓依然征战得胜。我讲的并不只是教会而已， 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正遭受这样属灵的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小组，甚至这个世代，你看仇敌用多少可怕的谎言在侵扰我们的家庭，多元成家各方面的事情，使我们不能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何起来抵挡这一切呢？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邀请你好好读神的话语，以致有正确的真理在你的里面，你能够抵挡仇敌的谎言。好好的祷告，甚至我要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祷告而已，那内室的祷告我们应该要，但我们也必须跟弟兄姐妹彼此坚固的祷告。没有一个人能够擅自离开神所预备这样安全的环境，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胜的说，对，我一个人就能够属灵征战得胜。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彼此连结。仇敌多么的聪明，他说分化就好了啊，但是神在圣经里一再一再不断对我们说，是孩子，彼此相爱吧，彼此相爱吧，在合一里面才能够在神的里面做工作。一起祷告，一起在神的爱里面彼此饶恕，彼此连结，一起在神的心意当中能够抵抗那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击打。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看见尼希米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建殿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主啊，在那门扇要安上去的最后一个完工的时刻，仇敌猛烈的攻击再次的出动。主啊，他用谎言使我们不能够专注在神的命定当中，但是主啊，你让尼希米有从你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洞察力，以致他能够抵抗这一切。主，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他谦卑的生命，他清楚的明白他不能离开他所委身，他神所为他预备的环境，不然的话他就被杀害了。主，我们知道仇敌他要使我们惧怕，以致就来分化我们与权柄者的关系，分化我们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我们在这当中不能用正确的眼光、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彼此。但是主，尼希米征战得胜，因为他清楚知道神放在他里面的一切，以至于他能够在这当中正确的来明白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清楚神的话语，以致他不被仇敌的这一切的谎言所分化。就看见再一次的仇敌用孤立这件事情，使得渗透到尼希米周围的环境当中，使尼希米好像看似没有任何人能够站立在他的旁边。但是我们看见，即便那么重大的攻击，即便那么不容易的时刻，但我们更看见的是，尼希米专注在你的面前，尼希米祷告在你的面前，尼希米清楚明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披戴耶稣基督来祷告，让我们常常披戴耶稣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行每一件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来明白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依靠耶和华帮人得胜。主，这是你放在我们里面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常常举起祷告的手，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胜，让我们在这世代当中能够靠着神得胜有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那我们一起站立在这破口的当中，我们依然在这世代，我们依靠神要来得胜有余。
站在破口中，为这世代呼求，流泪如何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 呼求，流泪如河，清心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
举起你的手，愿你兴起我们，
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来信心坚定地带受力，用你的话语真正宣告你，我独向你。
你有信心吗？向你心意对仇敌所说的，你说的这是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所造的。你有那个眼光吗？识破仇敌的计谋，使他在你的家庭当中，使神在你的家庭当中能够得胜有余呢？你有信心吗？知道你一切的功都在神的手中。你有那愿意祷告的心吗？神要亲自的与你同在，在这时代征战得胜。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击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猛烈。但是主啊，我们要向你来仰望，我们要祷告，来向你祈求能力。主，你的智慧、你的话语、你的能力、你属天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面对那仇敌真实而猛烈的攻击。主，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得胜，靠着你来站立，让我们来攻破仇敌一切的计谋跟阴雷。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仰望来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愿神赐福你与你的一家。
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